我们从三二一之后就不能讲任何关于跟公司有关的事情，不能讲公司名了。
哦，你说三二一，那我的名字叫什么？
就
小话吧。
好，那就小话吧。就是既然你帮我取了一个小话，那就叫小话吧。
对、啊，好像我们也稍微约略跟听众解释小话的由来。
好，你可以解释。
OK， 三二一，我跟你讲，今天真的超累的、哦。休假竟然比上班还累。
那你今天做了什么？
我今天从早上一直回厂商讯息，回完厂商讯息，然后出货也有一些些跟业务有摩擦，我就标了我们供应商的业务，先标一顿。我就说，你说缺柜没办法出货，现在有柜要出货，你要跟我543，我想说你是在 hello 吗？
嗯，
对啊，我一早就先标一顿，标完一顿之后，嗯，又接到其他厂商要问报价的事情。总之，我感受到我众多离职同事们的心情啊，就是假设离开了这家公司，他们肯定会一直接到电话，或是不论是询问怎么工作的电话，或者是询问厂商的电话，我已经可以约略感受到未来的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了。
可是为什么没有想说要在离职前，然后先跟供应商讲好，就说，哎，我可能就是到某一天哦，然后之后呢，可能会有我接手的人，那你再请他，就是跟供应商联系这样。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行业它本身水很深啊，二来是说接手的人搞不清楚状况，也让供应商很难做事，所以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点麻烦到要离职的人，或是已经要离职的人，这两种情况啊。
嗯，
对 ，OK， 很荣幸我们的节目又迎来了新的人物啊。我们这个新的人物呢，我们先请他约略做一个名称的自我介绍，麻烦。
我叫小话，这个小话呢是那个，是你帮我取的哎。
我们会叫他小话的原因是在于说，他的名字当中呢，这个字跟这个词有关。那、为什么会叫小话呢？因为我们其中一个家庭代工的女士叫小美嘛，我们这位新伙伴呢，在我们公司很常协助我们做一些偏劣手工相关啊，或者是我们平常真的太忙没办法做的小杂事，因此就会麻烦我们这个新伙伴，因此久而久之呢，他就会自称自己是我大圈圈公司的小美。
小话。
对，小话小话。
然后要下采购单给我。
对，其实我们公司在一直想做一个形式上的转型，所以说很时不时说，哎，请发一个正式的采购单给他，或者 CC 给副本给他，干一些屁事啊。
对，
听众也浅显易懂，我跟小花的关系就是公司的日常
同事，
真的，我们是白天同事，然后线下呢就会不断抱怨公司或是讲一些干事的朋友。
对，
我们破题就是，其实我第一眼看到小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娇小的女性，然后不太会跟同事呢做交谈，因为也许是每个人进新职场也可能避暑吧。对，你一开始会这样子吗？
我一开始会啊，跟不认识的人我就是不会主动去跟人家聊天。
你知道一开始进入新职场最快破冰的话题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午餐吃什么吗？你要订饮料吗？这样吗？
没有，抱怨工资。
哦，那如果你正好不小心就是找到那个人他是心腹怎么办？
没有，你心腹就跟他说，啊，可是我不了解的地方，但我一样很愿意去好好熟悉这间公司。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台阶下，因为我以前的工作经验，像征信社嘛，他们就是我们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讲的话，他会把你当作你是他的心腹。
嗯，
所以说你也许到了新环境，跟新同事略略 murmur 公司好像有一些奇怪的地方的时候，这就是破题跟破冰的好方法途径之一。
嗯，但我们的破冰好像不是这样。
是要缘由讲说，我们公司会有一个午餐文化，就是每一个部门都会派一位代表来轮值一个月的午餐订购。小话嘛，他其实也没经验，也不小心，然后点了一周两次跟粥品有关的餐饮店，
因为我就觉得吃那个对女生来说就是刚刚好，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殊不知对你来说就是吃不饱。
没有，因为我本身猫舌头，所以我对粥跟热汤很不耐啊。他一粥呢又点了两次，我就想说他是知道我讨厌吃粥，然后一粥点两次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跟他破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你还记得怎么回应吗？
我说我不知道。
对啊，肯定啦，他肯定是不知道啦，一般这样问他肯定是不知道啦。
然后你回答什么？
我就说你是第一位一周给我点两次粥瓶的女人。
我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啊，那本那菜单翻来翻去不就有只有这几家可以点吗？啊，你还要我怎样？
没有，
我也是很无奈啊。
没有，那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不要去默开一下，去 Google 一下，大家都可以去 Google 说啊，这家手摇饮没开，那我喝下一间，都可以一直去 Google 手摇饮，没什么不能好好去默开。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根本就不想点午餐。我根本就不想做这个工作，然后就心想说为什么就一直叫我要去做这件事。我就想说啊，我就是要胡乱的就是应付一下，那就是每天应付一下，然后就随便翻到哪一页就订这一家，就随便的，你知道吗？我当时想的是这样。
好了，我就问了，你自己先分享一下订午餐会遇到怎样的心理状况跟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跟心理的影响。
好，我先也说我呢前一天就会先统计人数，我们是用 Google 表单，然后呢我现在在跟我聊天的这位同事他常常不在办公室。Google 表单对他来说是非常，我觉得是方便于这种跑外务的人，就是你就只要点开网址填写就好，不用我跑去你的位置，然后说哎，你明天要吃什么，然后他人又不在位置上。我觉得 Google 表单对他们来说是非常 friendly 的，可是偏偏跟我聊天的这位同事呢，现在在笑我这位同事呢，他就是不会去点餐，然后我每天就是要问他说哎，你是最后一个，你要不要点餐，你明天要吃午餐吗？然后他才就是他也不点开那个 Google 表单，他就走到我的位置，然后就说我明天要吃什么，然后他就直接看了纸本菜单，然后直接跟我讲他要点什么。那我设计 Google 表单是干什么用呢？我就不能理解了。
你这样讲讲，我好像很傲慢，就是哦哦，好啊，吃啊，那就看你表单，完全不会想看看自己的手机，一点都没想过点开它、欸。
对，你真的就是完全不想点开，然后好，这样就算了。其他同事呢也不会准时在那个时间点餐，因为大家都很忙。好，然后我可能就大概可能漏了三四位他可能很忙没有点餐的，我就赶快先打电话去跟店家预定明天中午的。因为他说不定跟你说明天没有排骨啊，明天没有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其他家已经先点完了，所以我决定要先抢先赢，我就第一天的就是前一天的晚上我就先预定隔天的。好，然后隔天呢一上班点开表单，我心想说好，其他同事应该忙完了，晚上十点十一二点应该也可以点一下 Google 表单，就是点一下明天的午餐嘛，殊不知他们也没有填。好，然后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敲他们说订餐，我就打两个字订餐，我也不多说什么话，我也不打什么问号，我也不打什么惊叹号，我就打订餐两个字，爱读不读随便他。然后呢反正他们就有看到就点嘛，然后点完之后呢大概到十点半的时候我就要再打电话去给店家，因为总不可能八点半店家就开了嘛，那等到十点半放下手边一切的工作，然后就打了这一通电话，然后就跟他说我要加点什么东西。好，然后点完数量确认完之后呢跟他说十一点四十一定要到，然后我们要收据。好，然后到了十一点半你的那一颗心就开始忐忑不安，他到底会不会迟到呢？他会不会晚到呢？这家伙有没有怎么有会不会就是迟到之类的。好，如果今天他索性真的迟到超过十二点，全部的人都在看你说午餐呢？
哎，对，没错，
午餐怎么还没来？那时候你就想说哎，是我的错吗？我都已经打了两通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哦，不不不，超过十一点四十还没来的时候，你这时候又要再打第三通电话给这家店家说请问便当送出来了吗？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说，哦，已经在路上了，或是送上一张单的时候耽误了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你一次要打可能三通电话。
嗯。
好，然后如果他顺利到，那就真的是完美。好，如果他没有到呢，你就一直慢慢等，那有时候可能等到12:20。好，便当到了之后呢，你又要开始发挥你的想象力，去看他写在便当上的那个艺术字到底是 SD 到底是什么东西。 S 可能是面线的线，然后 D 可能是猪，我在猜应该是猪，我不知道。
对，
然后T 可能是腿，对，你就在那边猜那个代号的英文。
嗯。
他以为他有发解码表给我们，可是我真的在那边猜了老半天，然后你还要在那边猜那个是什么，然后把相同的可能放一起啊，然后大家可能会问你说，哎，那个便当怎么，那什么东西，然后你还要就是搞清楚那些就是他写那个简称是什么。好，那如果呢他今天送错了啊，或者是呢少送些什么东西，你可能吃饭吃到一半，然后跟那个同事聊天聊很开心的时候，就有人跑过来说，哎，他是不是没有送什么东西来。然后这时候你就要放下你的筷子跟你的汤匙，然后去了解一下状况，然后再打电话给那家店家。
嗯，
这就是订便当的心路历程。
所以说像我这种人一进公司说，啊便当没有来，真假，你们会觉得超反的吧？
我会冲过去把你的头敲爆。你来订看看，你就知道订餐有多辛苦。身心灵这边让我彷徨。
忐忑，这种忐忑说，看他会不会到，会不会到之类的。
对，真的。
然后双一体就是我们的老董啊，会问说，啊，便当爱不来哦，哎，这个应该很紧张哦。
哎，其实是那个老董的太太才会问，老董是不过问的。对，他也不太喜欢吃，他不喜欢吃叉云集嘛，对不对？
哦，没，我就讲他不喜欢吃，我也不喜欢吃八方云集。
怎样？他们是怎样？这家锅贴得罪你的吗？
没有，我跟你讲，锅贴外带就。小，因为锅贴就是吃
脆
的，
脆
脆
的，对，
那口感很重要。啊，你一打开，干软的像，我刚才也讲出那个两个字啊，就算了，就很软，然后很湿烂，就觉得哦，然后喝那个超油的珍珠馄饨，干真的不行。
哦，好吧，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点了。
对啊，我跟你讲，我会一直默开便当店给我同事们去点餐，因为我觉得一样的价钱，你看你吃得到肉跟菜，还有。那个白饭就觉得干 CP 值高，干啊女生就想要吃点稀花，怎么？
哦，讲到这个，
嗯，
饭伴
哦干，
那我们有一个栏位是特殊栏位，就你可以说你不要葱，你要中辣，或是你有什么特殊的需求，那大部分女生都会写饭伴，就是她可能饭只要一半，
嗯。
对，然后你可能就会说，三个鸡腿便当，其中有一个要饭伴。这样，然后五个卤排骨，其中有三个要饭伴，这样，你可能打电话的时候就要这样，对，就是饭伴，每一个都在那边饭伴，吃不完是不会跟我现在跟你聊天的这个同事吃吗？就把啃啃的，就一个便当，你知道吗？
干超客家的，你那客家腔，我一听就鼻子有点酸酸的。
真的吗？我就是 HK 啊，怎么样？
看到没有，我自己要再吐槽一下，他们就是一开始会提供饭伴嘛，我想说啊，他们可能在想低糖啊、减脂啊、保养身材哦，就算了，觉得 OK， 干不懂，两点过就开始选手摇饮，看要马古啊、仙喝道啊，我说啊，难道他们饭伴是为了留胃来喝手摇饮吗？
我也不能理解，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吃正常便当的人。
所以就是我跟小化的一开始的那个破冰之语就是，干，你就是唯一周给我点两次粥的女人。
嗯，现在比较少了，现在真的是，哦，只要我轮到我点餐的那一个月，我觉得我会有点略略被擒了，就是都是点便当类。因为我只要问他说，哎，明天要吃什么，他就会说，哎，吃这一家好了。那我问他说，哎，某某那个云集好吗，或者是吃什么面类的好吗，他就会说不要啊，然后他就开始去磨开一家新的然后给你，所以整个月下来几乎都是吃便当。
哎，对，因为磨开新的都是便当店，或是已经是有饭跟肉保底这两种。
对， 真的不太会有面，也不会什么水饺，真的不会有。
哦，就是水饺这种东西就它热量就很高啊，没什么营养，然后又很贵，随便点就，因为我们的午餐扣打是80块，随便点就破，就很烦。
嗯，
其实真正有跟我们的小话聊天，是延伸到聊天，会共午餐聊天，是因为我们一位离职同事 Jennifer。
对。
对，
他有机会也会来上节目吧。
对， Jennifer 他会，他一定会，他绝对会上节目，而且未来有可能我们三个一起聊。
这样节目会超级吵。
对，我们会以 Jennifer 的视角来探讨，或是应该说以 Jennifer 的视角来看看我是怎样的，因为他可以爆出有关我非常多的日常干料。
而且会演得很好笑。
对对，其实所以我们就买一个真的人物梗，未来会有一个新人物 Jennifer， 但也许我会问他说你需要用什么化名呢？我们请小话来，请你来帮 Jennifer 解释一下他怎么邀请你吃饭的。
他邀请我吃饭？
嗯，
哦，他好像就是用 LINE 先、
啊、
好像有一天我们就说就是用 LINE 聊天，他就说哦好无聊哦，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然后就说、啊、用 LINE 来聊天，然后聊聊、啊、他就问我说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然后我就想说啊中午一起吃饭，可是我就想说我没有想要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意思，我就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人，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我就说、啊、我就也没有回他好也没有回他不好，然后我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吃，然后可是过了一两天他还是没有死心，他就说哎、欸、进来吃饭啊进来吃饭啊，然后那个就是现在跟我聊天的这位先生他就拿了一张白纸，就是什么要帮你垫在那个便当底下，白纸他拿了，然后那个珍妮佛就把我的便当也拿进去了、啊、然后就整个东西都拿进去会议室了，所以我就进去会议室吃了。
你会觉得被这两个人就是超我行我素说走啊啊讲不走，
对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就是 freestyle、啊、就是很随性的人、
欸、
对，然后我就这样进去吃饭，然后就一开始就是你问我答方式，就是他们就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对我真的非常的陌生，所以他们就问问题啊，然后我就回答，问问题我就回答这样，然后到后来就开始讲一些就是很干的干话之类的，对，就是我们午餐时间的变熟弱的一个，对，变熟弱的一个方式。
其实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刚刚的开的话题真的非常官方，就是对不陌生的同事为该问的问题都问的很保守，说诶请问你之前做什么工作啊，
你没有用请问这两个字好吗，
好吧你学一下我嘛，你也许我自己脑补我自己讲的很委婉，那你学一下我怎么讲的，
因为就是正常的就是不是那种会嘻嘻哈哈的那种问法，就是你就正常问说诶那你以前就是你以前的工作是什么啊这样之类的
啊，干了不就找个小个请问而已。
没有啊，你请问就是太正式了，没有办法。对你没有这样、
哦，
没有这样。
哦，你没有感受到我这么正式问你，对不对？
我有感受到，就是跟现在讲话方式完全不同。
对，那时候问我们两个问小话，真的非常委婉，用委婉可以吧？比较保守，
就是、
委婉。
对，非常的委婉。
对，
真的。
然后其实就。我们就基本嘛，人生调查啊，做什么工作啦，啊，有没有男朋友或有没有结婚啊之类，巴拉巴拉，基本人生系列一定会问啊。
对。
哎，啊，其中我们得知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在于说他以前工作的经历，或是他到底是不是感情状况，那都不重点，而是他真正有趣的地方是他去了什么国家，做了什么事，然后面对了什么问题，这个是我觉得最有趣的问题。
因为他常常讲说，为什么你一个好好的人可以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对，哎、欸，我这是我最常听完、看完他相关照片啊、相关阅历啊，就说为什么好好的一个身高约莫150几公分的女孩子，这么纤细、这么瘦小，哎、欸，师出名门，毕业算名校，为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那他们都很不理解，为什么就是可以把自己搞成这副德行？可以讲那个啊，我的那个凉鞋，我的脚那个。
OK， 其实，在前阵子我们公司聚餐嘛，因为我们比较离群所居，所以不会一直跟上层、高层一直互动，所以我们在小角落，然后滑着 IG， 滑着手机，然后他就打开他的 NAS， 他自己有他的家族或者朋友共用的 NAS， 他说，哎、欸，你看我这个脚，我就一看，我不夸张，因为他我脚画本身是一个白肉底的女性，所以他的 正常人的脚会脚板非常白，他去国外，你说旅行嘛，他就旅行穿着洞洞凉鞋，把脚晒成有晒痕。你想你的脚板有晒痕，到底是面对怎么样的路径跟长时间的奔波，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样？
因为我哦，那个凉鞋就是 King 凉鞋，他就是
你在工商吗？你在工商吗？我们没有接到
King 的工商，没有，我们没有接到工商，我们没有工商。对，但是 King 凉鞋真的很好穿，然后我就在那个在美国那个夏令营的营地里面，就真的三个月都没有穿那个，就是哦，除了那个打靶之外，有穿包住整个脚的鞋子之外，其他我都穿那双鞋子。然后呢，他就一直晒太阳啊，然后有被包住的地方就是白色，那其他晒到地方就是一个颜色，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黑色，而且那个洞还不会被扩晕散，因为你穿进去那个脚就是刚好符合那个洞，所以永远晒黑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对，然后就是脱鞋之后就很恶心，就像101中狗那样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回来。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他去游泳池赤脚，然后还被那个救生员问说，请问你的脚有皮肤病吗？就是有，如果皮肤有就是有问题的话，是就是不适合下水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不是，这不是皮肤病，这只是晒黑晒黑这样。对，就是真的很丑，真的很丑。
我相信那个救生员非常委婉，因为
没有，你觉得他讲皮肤病叫委婉吗？
没有，他很委婉。如果说嗨，如果说他这样像我这种口气说，你这个屌是不是皮肤病啊？这样
哦，我懂这个差别了。
对啊，他用词我听起来超委婉，就是他看到然后有点夸张，他也不能视而不见，所以他只好询问。因为我觉得台湾人、亚洲人就比较怕被问嘛，或者主动去问，他都愿意跨出那心中那道那个墙了，问你了，代表说他真的不能视而不见，这是基于职业操守跟守护游泳池的水质安全而着想。
对，
对啊。
而且既然明显到，我觉得一个女生去游泳池，就是她竟然会，就是我觉得正常的救生员应该不会是去看女生脚的那个地方吧？就是她明显到不是看你的脸，不是看你的胸部，也不是看你的腿，也不是看你的臀部，是看你的脚。
对啊，而且小花是一个很娇小的女性，她的脚肯定超小。你看救生员都坐在很高的椅子上嘛，这么高的椅子上还可以看到你的小脚板，你不觉得超夸张的吗？
我自己后来看那照片，我就觉得蛮恶心的啦。
对啊。
对。
那我们那一天在聚餐，其实我有稍微，他有给我预览他的 NAS 啊。其实呢，你看了也会觉得不能用百感交集啊，是用匪夷所思啊。你看啊，就是他有帮一些出国，也许营队啊，一些好正向、非常有教育性的照片嘛，记录，还有一些好比说像之前香港一些照片啊，他也去记录。那有也许会看到，突然啊，因为他本身有瑜伽活动的习惯，所以突然看到一个白白漂亮的女孩子，把脚放在墙壁上，而且还高过自己的头。
然后那个就在跟我聊天的这位先生就说，到底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把脚放在头上？
对啊，这已经不是说你能不能，你可不可以，而是说为什么要把它弄成这样。
对啊，就那时候就只是好玩嘛，然后想说来试看看啦，发现自己真的可以。
啊，现在可以吗？
对啊，
现在还可以吗？
现在可以啊，我等一下就去上瑜伽课了。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我们还没进场的同事，前同事珍妮佛，他其实有他的邀请啊，邀请小话我们才比较熟络。那当然我们就一直持续的到现在，我们都保持午餐瞎聊这件事情。
没错，对，午餐有瞎聊，然后那个跟珍妮佛的群组是24小时不断电。
啊，是不断电。
不断电都没有在关的，然后就是会一直在那边更新消息。
对，不论是现在跟，其实就是我们三个的关系，在短暂的期间内非常紧密，而且我们还出去喝了餐酒馆，也其实感情非常非常好。
对
对，之后我们会促成三人录音，三人行。
好怕会太超级吵，就是你没有办法好好剪，就是可以一个人安静一点吗？可以同时两，就是一个人讲话就好吗？这样，
这就考验我们三个人心中有情力量，
默契。
对对对对对，
默契。 好，
我们再请小华讲一下。我们其实，在刚刚瞎聊当中，我们去金华最匪夷所思之一就是关于睡在一个野外的地面这档事，你可以再跟听众讲讲看吗？
哦，他那个哦，我之前就是有申请去那个美国夏令，就他的全名叫美国国际夏令营辅导员，然后我是在那个俄亥俄州，那里有一个营队，然后。我就在那个营地里面就是工作了3个月，它有点像打工度假，然后服务的是那边的当地美国的小朋友，十岁左右，他可以从5到10岁，那当然也有超过10岁，但是他就在另一个营地这样，然后他其中有一项活动我们又称为 outpost， 就是要离开他的爸爸妈妈还有离开他的团长一个晚上，然后整理自己的行李，然后背着跟我们去，就是感觉要走很远，然后去探险这样，然后殊不知就是从下面的童军营地走到上面的营地，就只是这样而已。然后我们就故意绕路啊，绕很远啊，然后让他们到上面，就以为他走了很久很久这样。然后他们要离别之前，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活动是什么，然后他们有的还会自己带自己的那个小熊或自己的娃娃，睡觉的娃娃。然后对，然后他就吵着说我要带他。然后我心里想说，可是你东西很多欸，你确定你还要再背着他吗？他就说对，我确定我要带着我的小熊。然后你就会看到，因为他东西真的太多，你就看到那个小熊就是被绳子这样乱绑啊，然后头就是已经掉一半在外面，或者是就是拖在地上这样子。他也是要带着他的小熊，然后我们晚上就是睡在完全没有遮蔽的草地上，就是旁边也没有墙壁，也不是小木屋，他也没有盖什么，他也不是什么凉亭，都不是，他就是真的在草地上，然后我们大家就是铺着睡垫，然后睡袋直接在上面睡觉。对，然后
我想先打断问一下，你们会撒个什么石灰粉来防蛇吗？
都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很明确知道那里不会有这些就是危险的动物，当然会有鹿啊，会有鹿那些，还有那个浣熊，但是它是我们知道它是不会靠近这么多人群同时就是睡在一起的。对，如果只有单独一个，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如果它今天是很多人睡在一起，它可能觉得哦人很多，它就不会过来，不敢靠近啦。对，然后我们就睡在那边。
你们说那个鹿是不是它的鹿角就像那个嘛珊瑚礁有很大一片那种？
哦，对，就是那一种。不然还有哪一种鹿？你跟我说。
没有啊，如果按照死台湾人个性，也许会想到那个梅花鹿，那种小鹿斑比，那种超无害的鹿。
哦，没有，是真的真的那一种，你刚才讲的那种，就是有很像珊瑚礁那种的角。对。
啊。那你？你说你睡觉的时候鹿有略略靠近你们吗？或是说有在身边？
没有，其实不会。我觉得他没有那么亲近人。然后再来就是我真的很累，所以我其实一躺下去我就真的是直接到隔夜哦，就是直接到隔天早上，然后被冷醒这样。
哦，因为早上那个温差啦。
对啊，然后还有露水啊。然后你整个睡袋都是湿的，所以我那时候还有买那个露宿袋。对啊，
听众可以听到说我们小华其实非常热衷户外运动啊，或者户外活动相关的这个喜好啊。对，
对，我的兴趣就是玩各种的那个户外活动，
或是将自己置身于非热门旅游胜地的国家
啊。你可以讲那个我潜水那个耳朵的事情。
哦，哎呦，我这时候可以演出他怎么，我也许我揣测他怎么听外界的声音，就是，在之前的连假啊，中秋连假，他就跟我讲说，哎，干，我要去绿岛做，那叫浮潜嘛，
潜水啦，真的是水费，
哦，潜水
是水费潜水，对，
啊，对对对，总之就是非常 outdoor 的活动，就是非常阳光到爆炸。如果说这是一个20几岁的小女孩，就说，干，这女生乱认的，一定皮肤略黑啊，然后非常活泼，非常。开放啊，然后对人超友善那种，一定就是这样啊。当然，他就是可能
完全相反，
有一些阅历，对，有一些阅历啊，然后就是白天都看起来文文静静，然后就特别喜欢做这些比较略略太过户外的事情。因为我们就印象中，我们都市人的户外就是哦，我去个健身房，我去爬个大根步道，哦，干，我非常有一些户外热爱户外活动的人，他不是，他就是到非常 远的人那种人。
然后我先讲前面，就是为什么我耳朵听不到，然后你再来演为什么我耳朵听不，我就我耳朵听不到的状态。
哦，你先讲一下你怎么听不到。
前因后果，对，就是我前一天要去绿岛潜水的时候，其实我快两点多三点才睡，然后四点我们就出发，因为怕塞车，就到那个渔港，然后搭船，所以其实我只睡一两个小时，然后我只要睡很少，我的耳朵跟鼻子那边就是我就会比较容易耳鸣，然后我耳朵鼻子的状态就会不太好，所以然后一到绿岛的时候，第一支下潜水费就到30米深，然后我就有点没有平压没有做好，所以我的耳朵就很痛，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是狂流鼻血，也没有到狂流鼻血，就是水冲一冲，然后那个鼻血又止了这样。但起来就是有流鼻血，然后我耳朵就开始就是有点有就是我的左耳就开始听不到，好，然后我就持续到回来都听不到，他办公室我也是听不到，然后我就要开始看人家的嘴型，就是他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从那个双声道变成单声道，然后你还要很就是注意着他在讲什么，然后如果他戴着口罩我真的就不行了。对，好，你可以讲我在办公室怎么样了。
对，我刚刚说跟他讲话他都会第一个反应是啊，然后我想说在跟我玩吗？
我真的听不到。是我没有进
入状
况吗？我真的而且我还对我们的老板说哈，
他也超不耐，到最后他也超不耐了。
对，因为我真的听不到，就是只要大家往我的位置的左边是走道，所以大家跑来我的位置要跟我讲话的时候，就是站在我的左手边跟我讲话，那偏偏我左耳又那时候又听不太到，对，
就是听觉盲区啊。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当下了解这个状况之后，我就试图揣测他耳朵所听到的声音。那我现在演练一半，也许啦，他那时候左耳听到的声音大致是这样。
我跟你讲哦，就是像这种声音，
超像，就是有一个东西包住啊，包住你的耳朵的那个感觉，真的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隔着一个什么东西，让耳朵鼓鼓的，然后我就觉得听不清楚，我就听不清楚，哈一下怎么了吗？对，我就真的听不到。对，
这时候如果是很浅层的关系，就是说啊，怎么办？那现在要不要去看医生？怎样怎样？浅层关系，然后我跟珍妮佛的关系就是啊，听不到啊，要不要去领残障手册？或是要不要干脆两耳朵听不到，就充耳不闻？
不是，我跟你说，那个我现在跟我聊天的这位先生更过分，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当时说什么？因为
我
十月份那时候，我九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去潜是。就是左耳听不到，然后我那时候又跟他讲说，我十月份的时候还会再去潜，然后这时候他就说，你先不要吃药，你让左耳就是慢一点好，然后右耳说不定十月份去的时候可能又有一些状况会听不到，这时候那个重叠的时间你就会有两耳同时听不到的时候。
我
不
懂得同时
为什么要这样子？他说不错啊，你在办公室就是充耳不闻，你真的听不到啊。
对啊，干，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干这如果同时这么 match， 两耳刚好意外暂时性听不到，我觉得那个日子是蛮有可看性的啦，不能说好笑哦。
你那时候说什么？真的听不到叫可怜还是什么？
我讲这种屁事跟干事讲都是忘了，即兴发挥。但对啊，真的听不到叫可怜，然后暂时听不到叫可悲。
哦，好像是这样。对
对对对，因为可悲你就会嘴说啊，干你就去爱钱啊，或是啊你就没睡好啊，就是嘴他的因嘛，因果关系啊。如果说真的是天生出生或是后天出生一些状况啊，可能造成失聪的状况，就真的辛苦，真的可怜。
嗯，对，大概就是这样。不过现在已
经
好了。
真的吗？
对啊，你现在还觉得我讲话很大声吗？在办公室？
没有，我是觉得失望啊，想说会不会重叠到
说不定这一次就是我又熬夜，然后状况更不好，然后同时两耳，说不定啊，不知道嘛，对不对？这种都很难说。
我是觉得他一开始说什么我捡起来然后一直流鼻血，我是觉得略夸张，因为我印象中对流鼻血的刻板印象就是啊，可能一个很帅的男偶像或女偶像走在路上突然流鼻血，然后擦拭，啊那时候可能擦拭很慌张嘛，都脸颊都是鼻血，然后突然就昏倒，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我觉得以正常的人类，我觉得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啊、
那种电影演的，
可能要张力啊，张力啦。
对，但是我这个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回流。然后就从鼻血流下来了。
嗯，
对啊，但没事啊，我还是过得好好的。但是那个他们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样？
嗯，因为 podcast 的问题，我们不能露脸，我们甚至没办法露脸。但未来有幸，如果你们是路人与小话擦肩而过，那你不慎认出他的声音的情况下呢？你一定会心想说，这个就是那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很常把自己放入一个奇妙地方的人
的小话吗？
对，你只要有那一瞬间，有那一刻的这想法，代表说我们现在任何的质疑都是真的，
是真的啦，这是我讲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
我们未来每一个月会有一集常驻节目，会有小话领衔演出，那。我们会陆陆续续的谈论与他相关的旅游，或是说营队啊，或是一些那叫什么计划参与者，那遇到的生活周遭的事情呢，这个可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史料啊，史料。
对，就是都真实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去的地方多数不会是我们这些旅游仔的首选啊。
我都去一些就是签证要么就很难拿的。然后要么就是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容易去的，或是大部分的人他如果他的出国定位是在他要去度假的人就不会选那些地方，因为我去的地方真的生活，我啦，我自己的生活是蛮苦的。
我们在节目表当中，我们最后来个重逢小故事，就是说有一次嘛，因为我吃完午餐多数的时候会略饿，就嗑公司的零食，那我在吃零食的时候，我就吐槽我正在吃的零食，说：“干，这超难吃的。”啊，小花看到就说：“干，这个是还蛮有名的零食，你还记得那个前几天那个？
蛮有名哦，你说那个虾味鲜吗？哎，鱿鱼什么的？
不行啊，你不能讲那么清楚啊，这样的话听众就说我觉得它很难吃啊。
没有我，可是我个人觉得很好吃哎。
对，然后我就随口一问说：“啊，你在那些国家们？”就是你吃的下午茶是什么？还记得这个问题吗？
嗯，我说就是捏碎面啊，
还有
干的泡面捏碎，然后奶茶，还有那个消化饼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好好一个女孩子吃的下午茶应该就是一些甜的啊，或是精致的小蛋糕啊，而不是她就是说，因为她去的那个国家可能就略略比较贫瘠啊，那可想而知呢，她用餐的环境就是康卡 KK 的桌面。还有一些很奇怪的
椅子，
对，好想、啊、在
那
个地方下，
你要讲那个桌子啊，你要描述出来，描述。
我跟你讲哦，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也没有看过照片，但我只是臆想臆测，说那个木桌子肯定就是很多坑坑巴巴的洞洞，而且你如果在上面写考卷，绝对是会戳破的纸那种桌子。
对，然后他真的就说对，就是我们国小那个桌子还没有铺那个绿色桌垫以前，就是不是都会。就有种不知道前几届学长姐就把挖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那一种、
哎、
长条状的、
哎、
对，我就是坐在那种桌子上，然后那个椅子就是那个塑胶的椅子，然后可能是粉红色啊蓝色，然后可以躺斜，就是躺着然后手可以跪着的那种，然后很容易断掉的那种塑胶椅，中秋节感觉就是什么李明办活动的时候会摆出来的那种椅子。
对，或是、啊、我们很常看那个搞笑影片，就是上面有坐一个人，我把他四只脚当中的一只脚用力踢断，然后那个就会跌倒，那种烂椅子，没错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种四只脚的真的不能只坐三只脚，就是不能敲一只脚，那种危险，这很危险。
对，绝对会断，绝对摔死。
对
对，我想说，你看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吃着什么捏碎面，然后喝着奶茶，那我可想而知，他也许是比较稍微没有打扮啊，穿得很朴素。然后把自己放在那个时空、那个地点、那个环境，我就一样啊，说为什么要把自己过成这样？
我们要，我觉得到那个下一集的时候，我再来报，就是我在那里的那时候的时候，到底多久洗一次澡好了？
哦，对，这个
我觉得那时候你们都吓傻了。
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旅游仔啊，我讲认真的，我跟珍妮佛、啊、如果假设去一些名胜啊，我们 一 check in 一定是放完东西，然后如果时间 OK 一定会冲个澡或者是洗漱一下，一定会。
嗯，但没办法、啊、我在那个地方没有，但我们这我们下一集再来讨论。
OK， 好，那我们来迎接我们的带妆节目。就是你现在方便跟听众说你的感情状态吗？你方便吗？
就是小话已经结婚了。
对，听众听到他，谁觉得他啊非常活泼开朗，感觉跟任何的人没有距离感，对他一情帮心的情况下啊，别忘他结婚了，他真的结婚了，真的结婚了。
对，这是真的。然后当初珍妮佛还不相信，他说屁啦，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哦，这样子。珍妮佛，我有没有学得很像？他说你真的不要开玩笑，屁啦，怎么可能这样子？
因为其实小花她的外在真的很年轻，很年轻。那我们会觉得说，干这么年轻就结婚，我们在干嘛？
但其实真的也没有，也真的也没有到很年轻，就是也是啊，这样就要透露年纪了，也是快到三十尾的时候才结婚。哎、欸，不是啦，二十几尾的时候才结婚。
二十到二十尾。
对，才结婚的。
我想我们带动节目的主题就是说，嗯，以结婚后的夫妻生活嘛，那你们夫妻俩都蛮有自己领域的兴趣，那关于就是对领域的部分，你们会有认同的问题产生吗？还有就是关于金钱有的花费，彼此之间会干涉吗？你们会吗？
要先回答金钱的部分好了，我先回答金钱，然后再回答领域好了。哎、欸，还是先回答领域。
先回答你觉得顺口的好了。
领域的话呢，我自己就是很喜欢户外活动，所以我可能会把我的钱放在买户外东西的装备上，而且我不会一开始就是买，就是比较低价，因为我觉得我也不会到一下就攻顶，但是我觉得会买一个价钱算是比较中高的，然后可以用很久的。
嗯，
对，所以我大部分的钱就会摆那边，可是像我先生他的钱就会放在他自己的兴趣，例如3C 啊、模型啊、那些。对、但你说一开始我当然会生气啊，就我也会跟他说，哎、欸、你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东西？对、那也会因为这样吵架，但是后来我已经就是有反省了，我用反省这个字、
哦、
对，我用反省这个字，因为我觉得他用他自己的钱买了，那怎么了吗？对啊，那就没有问题啦。所以我不就是后来都没有去不会去感受，就是说哎、欸、如果今天是一个高单价的东西，就是跟我讲一下这样。对，
你们认为高单价的门槛，或是你自己对自己兴趣的投资的高单价大概是哪边呢、啊、
高单价我觉得啦，我觉得八万块以上的东西就叫高单价了。
哎、欸，真的蛮高单价，八万块这门槛。
对啊，以一个兴趣来说，不是我今天不是买一个家电，我也不是说我要买一个冰箱或什么，而是一个他喜欢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高单价。对，对我啊，因为我自己啦，我自己是完全不会去买任何什么精品的，就是你说那个百货公司一楼二楼，是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入手过的。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说那个。他的喜好如果花到这样对我来说是高单价。对，但也他也不是常常买啊，他就是辛苦了，工作辛苦了一阵子，然后把它买下来，那用他自己的钱，也不是用我的钱啊，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对，我现在会这样想啦，但我以前是没有办法谅解，但这是过了一阵子才会。对，
那他会反而不能谅解你吗？还是说他本身就是非常开明，说哎，自己的赚取的费用自己花 OK？
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是之前我是好像是我觉得大部分啦，好了，也我就是看我网络上文章嘛，或者是电视上演的，都是好像是先生会把赚来的钱给太太，然后太太再拿零用钱。
嗯，
你有看过这样子的吧？
有，就拿一个一天200啊，或者一个礼拜500、1000的。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家是相反，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不会控制花费、也不是说不能控制花费啦，就是我对于金钱的数字敏感度没有这么的高，所以反而是我会把我赚的钱就是每个月 可能两三个月之后，然后我就把它领出来，然后全部就是拿给我先生这样。然后可是我可以用他给我的信用卡的钱，
嗯，
我觉得我是拿副卡的，
嗯，
对，这样子的意思。然后有一阵子很好笑，有一阵子就是我们还有做那个日历表，
嗯，
就是我们有两个板子，然后那个板子上面会有那个贴那个袋子，然后上面写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到三十一号，然后他会在月初的时候在每一个袋子的里面放100块。然后假设今天是十月一号，我就去十月一号袋子里面抽100块出来。
嗯，
对，然后我就那100块就是我的餐钱。
嗯，
我觉得那时候还蛮好笑。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开心说啊，因为六日还可以赚到200块。你看，我天啊，我以前这样就是为了这个还很开心，这不是小学生在开心的点吗？可是我因为这样就很开心，我还说哦，这个月就是。有放假六日，然后还有，因为他六日也会放钱，他不会去算哪一天六日他就不放，他是一到三十一都把它放满，然后我就会放，是赚到六日那两天的200块，哎，我就超开心呢、欸。
我觉得这种开心感觉超棒的、欸，
真的，我就心里想说，嗯，我自己又有两，我这个就是这个礼拜又有200块可以花了，我自己的零用钱，我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小确幸很棒啊。
对啊，但是其实是没有到说要用钱，就是没有钱这样，因为。信用卡就是我拿的副卡是，就是我如果要买家用的，或者是我需要用到的东西，我刷那的卡他是都不会问的，就是他也不会问说、
嗯、
啊你为什么买这个之类的。
嗯，
对，对啊。
我觉得这样子双方的财务健康或者是财务的认同使用项，我觉得是非常良好的，以这样子的使用方法啦。
嗯，就是觉得啊，说如果我今天一直就是花他的钱，然后我没有把我自己的我赚到我工作赚到钱给他，这样很过分吗？
是不过分啊，可是怕说会被，也许只是每个人工作压力大嘛，他、啊、可能不慎讲了一些比较粗鲁的话，可能用钱的那个人会听得不快，或是受委屈啊。
哦，就例如假设说有些没有出去工作的家庭主妇，他可能在家里就是照顾小孩、
嗯，
然后他就是拿那个钱的人。那他可能就是要看那个他先生给他钱的脸色、嗯，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我讲超委婉，但结果把讲超露骨的。
哦，对啊，因为电视上都这样演啊。
对啊，所以说我认为你的想法让双方的心理健康有维持到啦。
对，因为我还是会把我赚到的钱就是全数的给他这样。
嗯，
对。
我认为你们的那个金钱观的相处方法蛮受用的，因为。我们预计明年会结婚，那当然我跟我的未婚妻呢使用金钱的方向恰好跟你们夫妻一样，我是比较会算计钱或是使用钱的锱铢计较的男人，然后他就是啊这个很好吃去买好了啊，这个是新的店去吃一下好了。
那你们会有想过就是什么创立一个共同的什么，我也有人这样啊，就是创立一个共同的户头，然后可能男方就是每个月要汇多少进去那个共同户头，然后女方要汇多少到那个户头，然后可能生活上的生活必需品是用那个户头的花费、
嗯、
你们有想过这个方法吗？还是你们觉得这样太麻烦？
我觉得这样太麻烦，第一个钱转转去还略麻烦，二来是说我觉得买东西的价值性跟实用性，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目标考量，因为钱多钱少或是价格高低必须参酌说这个东西那有没有需要性啊或是必需性。我拿一个例子啊浅谈一下，就是我女友去拜拜，她买了一个韩国泡面，抹韩国泡面就一包四入，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吧？
有啊，你跟我讲过。
对，那时候我就在全脸说我觉得这个泡面嘛，因为泡面本来就是食品嘛，那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营养素，那就买略便宜的，反正都是一样的状态的产物嘛，那我就买便宜一点。他就说不过这个很好吃耶，我想要吃这个。我就跟他讲第二次说我希望买什么什么牌就好，反正都是泡面嘛没差。然后最后他一样买了，可是买了之后我就在车上说我真不懂耶，你叫我陪你买，然后我给你建议，你还是坚持买你的，那你叫我来个屁。
然后我当时没有问清楚到底是用谁的钱买，我就问他说今天我想吃这款泡面，用我的钱买怎么了吗？为什么我用我的钱不能买我想要吃的泡面呢？
对，然后我才重申说没有，那刷我的卡，那是刷我的卡那是刷我的卡
我就这闭嘴了，就没有继续讲下去了。好，那对你付钱的，那你想要买什么样的泡面？对，你可以决定，这我无话可说，我真的无话可说。
然后其实当下我女友她也说啊，不然我们拿去全年退嘛啊，你也知道我亚洲男性嘛，面子很重要，说不要退那100多块啊，算了。然后虽然骂归骂，还是不退，因为脸皮比较重要啊。
那泡面好吃吗？
我是没吃到啊，我都没吃到的东西，我也哦真的很烦，因为我每次买都没吃到，烦。
那你就吃看看啦、啊，是不是你就改观，就说哎、欸，其实这款泡面也是不错的这样。
我们用泡面做结尾。其实我认为啊，泡面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所谓油包啊，或是肉包。那、啊、你知道韩国泡面就是啊，面条跟一包粉就结束了。
辣有辣，像那个小鸡辣面那个就会有辣酱。
辣酱、啊。
刚有在说的那个牌子吗？
我知道小鸡面啊。
对，哎，那个超辣的，有粉红色的，也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它那个就有酱啦。
看，这很可怕，我真的觉得是可以吃辣的人真的很佩服哎，我真的不耐辣，只要超越东泉我就不行了。
东泉那个哪叫辣，那个是明明就甜甜的。
对啊，所以这是我不耐辣，只要东泉以上我就不行了。
好，那我在节目上跟珍妮佛喊话，我们要去吃麻辣锅。
对，这是真的，我们是有诚挚邀请，我们要去吃麻辣锅。那至于吃哪家，我们不透露，因为我们没有收到那个麻辣锅的工商，不准透露。
我希望麻辣锅来工商我们。
对 ，OK，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尾声，我们请小华来诚挚的推荐。如果说我们要做户外活动，那背包的部分，你个人首推哪一款或什么品牌的背包？
我自己，欸，可是这样没有工商欸。
不会啊，我们这抛砖引玉啊，这叫抛砖引玉。
好，我自己呢最喜欢的背包的牌子是 Osprey， 就是很像一只鸟，然后展开翅膀的那个，不是始祖鸟，史前系列太贵了，我买不起，所以我也不是说 Osprey 就不贵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它 CP 值真的很高，对，
亲民呢、啊。
对啊，然后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在美国是非常大众的牌子，就是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有人背那个牌子，所以我自己亲自背了我有两个，我自己真的都很喜欢，而且用到现在都没有坏掉。
嗯哼哼。
对啊，因为我有用过坏掉的啊，然后还在就是在那边要维修啊，我还就是问了台湾的代理，我还写信去美国问了美国的代理，然后问说可不可以寄去美国，然后之类的，然后他又把问题再丢回台湾的代理。我也有遇过这样子的牌子，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即使他再有名，我都就是再也不会去买那个牌子了。那个牌子就是传说中的背包界的劳斯莱斯哦。
哦，没关系，这个我们私下再聊，怕被他说我们在诋毁厂商。
好，但我自己个人啊，真的推 Osprey， 真的推。
啊，
对。
OK， 如果我们会在节目表当中留下那个 Osprey 的网址的、啊，那当然，如果 Osprey 干爹爸爸如果愿意请我们工商的话，我们会请小华来做完整的口播稿。
可以，可以。要我露面也可以，如果有干爸的话。
对啊，
我怕干爸看到那个这个脸，好，算了，不要好了。我 不会
啊，他看你这么娇小人士，还愿意锲而不舍使用他们的品牌的东西前往各个国家。我、哦、如果是我是只想光听这个桥段，两行清泪就已戛然流下了。
哎、欸，我真的要说，我去世界各地真的是被 Osprey。
哦。
真的去西藏也是 Osprey， 然后去爬山、去爬那个4310高的山，零下10度也是 Osprey 始终、我真的是心、就是在那个 Osprey 上。
对啊，你看去那么险峻的地方，卖着生命，还背着你们家的商品，还不给我工商信邀请啊？
因为太多人背了，真的。好，我懂，我懂。
对啊，我们感谢小华今天第一次的前来，让我们录音非常之顺利啊！
谢谢，期待那个第二集，然后我还也期待跟珍妮佛一起，因为我们会非常的吵。
对，我们三个尬在一起，绝对是剪不到音，然后就我也不剪，就全上去了。
这样听众会听的，就是可能上班就没办法听，哎，就是 这三个人怎么这么吵这样之类的。
对啊，就是一个旁边录音三个人闲聊的过程，然后非常喧哗，然后非常一直打断人家讲话。
对，好。
OK， 那我们向听众说声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